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晨记播客，我是王月洲。十月的第二个周日，我在上海的新华社区参与了一场社区漫步。这场漫步有一些特别，因为漫步的点位是几家社区的商户，包括有像水果店、咖啡店、花店、书店，还有珠宝文化空间等等。在今年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当中，新华社区的在地策展人们将展场延伸到各类社区的商户中，让艺术在更日常的空间发生。我参加完这次漫步以后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倒不是说这些店铺里的展览有多么精彩，而是说这些参展的各方，都因为这个名为"银生季"的展览在发生着一些改变。比如有一家店的店铺老板，终于有机会把一直想做的公益展览给落了地。有一家咖啡店的客流呢，也因为这个展览慢慢变得多了起来。还有一家预约制的文化空间，他们正在考虑如何向更多的人去开放他们自己。也有策展团队真实的记录下来一家社区生鲜水果店的运作过程。这当中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因为我工作的地方也在新华社区，但说实话，也幸亏这次漫步，我才了解到新华还有这么多的保障商户。所以呢，我就把这次漫步的导览制作成音频节目，大家来新华观展的时候，也可以边散步边听这些故事，来体验一下在地的社区跟商业。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到新华这个地方，来参加我们今天银生季的一个游园会哈。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游园会，我呢是大鱼营造的金靖，然后呢，我再来介绍一下大鱼的酸奶。酸奶是银生记这个项目的主要的项目经理。然后我要今天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银生记是什么。银生记其实是我们 SUSAS 今年上海在这个城市空间艺术季这个大活动哈 ，SUSAS 在新华样板这里做的一期这个社区策展的行动。比较重要的点是，这个活动呢是与本地有非常强的一个结合。一个是我们会选择本地的小商家，比如说。幸福集会算是小商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哈，比如说幸福集会啊，比如说还有我们的水果店啊、菜店，还有一些咖啡酒吧啊，还有我们的小花店啊，还有一些老洋房里边自己在做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些主理人等等哈，还有一些就是你怎么都在街上看不到的小角落里边的这个店家等等，就是这些店呢，其实我们做整个项目的目的哈，第一个是我们去看见这些店，它背后。到底是以什么为生？就是每一个主理人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在做着坚持这份业，守着自己的这份业，他们背后的故事是我们希望通过策展小组去看见的，通过策展小组去传递出去他们的故事的，这是第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呢，是希望我们这个主理人也不只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边，他也能看见我们的策展小组，看见大家的看见啊。第三个看见呢，是大家一起来看见街区，看见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愿意一起去做创造性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展呢，可能给到大家的一些感受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主理人呢，是全都搞得定，就是每个周啊都会有，比如说时尚派对呀，都会有每个星期六主理人的活动啊，就是在他的空间里边玩转的这种。也有一些呢，像我们幸福集会，它其实就本身空间非常好的一个公共性，那其实就是一些软性的东西，让大家来聊聊幸福是什么，生活在这儿的人到底幸不幸福嘛？大家知道这个幸福里为什么叫幸福里吗？对，就是穿过这条里就到了幸福路。对，这个幸福路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哈，然后很多人慕名而来，都来这里拍照。但是这个幸福里原先呢是一个这个工厂改造哈，就是厂房啊，然后这条路呢是这边的这个发起人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巷弄啊，而且是贯穿这个弄堂，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很舒适的在这里可以交朋友啊，在这里可以社交，在这里可以喝咖啡谈生意啊，所以本身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新华街道还比较拿得出手的一块这个好宝地哈，比起上升新所。我们就选择了这里，为什么呢？比较接地气哈，更随意一些。我们会在这里边看到有拴狗柱哈，有一些这个有趣的艺术装置也在这个里边。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可以自己平日再来玩。
第一个点位呢是幸福集会，它是幸福里的一家集书店、精品餐厅为一体的集合店铺，日常还会办一些讲座沙龙活动。策展小组成员丁秋雨。
是这样的，我们在做这个策划之前对这个店做了一些地理位置上的调研，发现它毗邻旁边的幸福路，在幸福集会的地块上，然后这边的商业体整个叫幸福里，然后这家书店叫幸福集会，所以我们觉得说它太幸福了吧，所以我们就想说要调研一下周围的街坊们，他大家到底幸不幸福，那这个社区他自己的服务，他自己的这些生活设施又给大家带了哪些幸福的点。所以从这一个小的想法出发，我们就去沿着这个地块走到了新华路，然后沿街问了大概有100多个街坊，就是你幸福了吗，那我们还有线上的问卷调查，然后去邀请这边的从业者、创业者、街坊路人们去问问大家说新华路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很幸福，那你生活上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很幸福，然后你感觉生活在这个街区里怎么样，和这个街区有什么样的故事。所以你们在这边看到的悬挂的一些物料其实是我们这次收集内容的一部分东西，然后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调研之后发现，其实说每个人生不同阶段的人们对幸福有着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定义。那比方说小孩子他们可能觉得我当下的快乐吃到了玩到的比较幸福，那创业的人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从业者，大家觉得说我赚到钱就是幸福，那当他们成家立业之后，我觉得说我可能生活健康家庭和睦就比较幸福。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也是我们通过展览观察中发现的非常可爱的一些点，然后我们把他们的这些回答整理成了这样的幸福金句悬挂到这里，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比方说我们街坊们他是怎么去认知在这里的生活和认知幸福的。然后我们在一楼还有一个街坊们推荐的书单，就是我们想说那如果大家觉得不幸福或者想去寻找幸福，他可以做什么，比方说大家推荐了10个街坊们推荐了10本书，说可以在这个书店里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答案。我觉得不同人给的答案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然后有人回答说幸福是一种感觉快乐的感觉，然后有人说幸福不是一个感觉，就像你平常健康的时候不会感到身体上的疼痛。所以你问每个人你幸不幸福，他可能很难当下给你一个很幸福的答案，但他也不会跟你说我不幸福。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种不认为不幸福的状态就是幸福的。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的层次了，但是他们的很多答案确实给我打开了很多窗口，会说哦，你好像抬头看看云，走出去走在新华路梧桐树下，和街坊们去沟通，都可以找到很多幸福的答案。
策展团队中有专业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但他们也并不认为展览特别是社区策展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也想就是通过比方说和大鱼的合作，或者是通过这个项目来传达说，只要你愿意去感知发现和创造，其实展览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像我们做了一些内容收集设计成纸挂在这里，就其实它非常的简单，展览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形式，可以你呈现的方法，它不是有一个既定范本的，所以只要你有想法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是策展人。
第二个点位是位于新华路上上海影城对面的 M2F 咖啡，今年是这家店在新华的第6个年头。借社区营生记的项目机会，店主江姐在展览小组的帮助下，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们在店内办了一个展览。在二楼还有一个流浪猫的驻点计划，也很有趣。
M2F 给大家什么感觉？看一眼是不是很 open 啊？就是什么时候不同的时间段来可以看到不同的生物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是狗狗们在这里聚会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呢是猫猫聚会的时间，都是会打擦边球的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附近的在这里生活跟工作的人会来这里休息一下，或者是来工作一下，或者是来见一下朋友。这个敞开式的外面的这个空间啊，其实是给我们新华这里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潮。 我们再往前走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店，外面也是有这样的外摆哈，可以不管你买不买饮料都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坐一下哈。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江姐。哇，拍手拍手。对，江姐是我们这里 MQF 咖啡的主理人，然后这是第一家店。
对，就创始店。
对，为什么会选在我们新华？
喜欢这里啊。
喜欢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人的温度。非常有高温，是高温的温度啊。绝对不低温。然后在这里的整个环境氛围都挺好的。也是闹中取静的地方。
是的。
对，还有大营营造啊。
太会帮忙做广告了。
对啊，一直在这个筹备啊，然后很积极的在这个为这个新华整个街道做一些文化气息的，我觉得很开心，有你们在，
开心有江姐在，我们的咖啡一直可以是高品质的。
对对，所有的咖啡豆都我们自己采购了之后，然后自己烘焙的豆子，所以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烘焙都少量，所以很新鲜，所以我们所有的顾客啊都住在这附近的特别多，或在这附近工作的都是我们老顾客，我们老顾客占了差不多60%左右，所以他们也反正他们喜欢我们的咖啡，我们都很开心。那很多的客人经常来了之后呢，就爱上我们这个整个氛围。然后最让我感动是什么呢？就很多的顾客会说，江姐求你了，千万不要离开这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即便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真的是很困难的经营，可是我们的顾客还是会继续，真的是我们的铁粉啊，所以再怎么困难，听到他这句话，哎呀，我都感动的，只好继续艰苦奋战下去。
对，江姐其实是台湾来的哈，然后现在就是新上海人，就住在我们的新华。
对，我住在新华23年了。这个店开了第6年，马上开始第6年。
而且现在我们的店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是不是？
新的变化，对呀，
对呀，
有很多的一些公益项目，对吧？我们也为了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们做了一个画展，待会儿你们也可以参观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公益猫，对吧？
是的，
收养的
工作猫，
工作猫
叫罗恩，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收养了一个公益的项目嘛，然后这也有流浪猫，我觉得我们多一家可以去认养，也是一件好事。
是的，所以现在 MTF 除了我们这些铁粉以外，还有狗狗铁粉跟猫咪铁粉
啊，对对对，
撸猫者铁粉。
对，我们的狗狗差不多早上时间跟下午时间都会聚集在这里，他们就是遛狗的时间，然后在这里就坐一会儿互相聊天，他们也会谈一些狗狗的家务事啊，互相的协助。我们甚至很多的客人说，江姐，我把快递寄到你这里，帮我代收一下。
街坊店，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街坊邻居的，我们的店铺也是一个街坊邻居一样，这大家同住在这一块的，互相的协助。还有客人就说，我现在要离开，我的东西待会儿我的朋友会过来取件，
让人很放心。
对，他就放在这里，当然是要熟悉的顾客了啊，不熟悉的我们是不做。
是的，
也就是他是我们的街坊，而且是我们熟悉的顾客，就东西先站这暂放这里，他没有办法在家里等待，请朋友过来拿，过来取。
是的，所以这是大家了解到 MTF 是本身就是什么样一个气质的店哈。然后江姐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契机来做看见这个展，为什么会看见我们的自闭症儿童
啊？因为我的老顾客也成为了好朋友，因为他的孩子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分享了我说他的孩子的一个画作，一个叫小笼包，就挂在里面。哎，我说，哎呀，不错！我说这边的孩子都让我很吃惊，他所有的那个上学的那个同学出来的作品都很精彩。我说，哎呀，我们可以来办，可是他又是个人，我也是个人，所以我们就心有余力不足。刚好大鱼营造帮我们促成了这件美事，然后有一个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来共同去布展啊，做很多的一些的这个事项。那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契机，把这个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小心愿能够把它达成，我觉得很赞。
这里要插入一个和银生记项目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另外一个社区艺术项目，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大家也不要错过。
对，这个艺术装置呢，是我们的一个叫一平米街区艺术便民服务行动这样一个计划，有点长啊，就是怎样可以就借用艺术的手法去支持本地生活啊，所以提出了艺术便民服务这个概念，是我们在地的两位艺术家夏老师夏一兰以及保罗这两位哈，就是他们是之前是法国的艺术学院的老师跟校长啊，那他们其实在这里呢给我们发起了这个项目之后，这是他们的留下来跟大家做对话的一个作品之一啊，这个叫新华艺术便民服务橱窗，看上去很不艺术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它里边可以装载很多的内容。
据创作者介绍，他们本来的想法是让艺术家来为居民服务，但是和社区的居民沟通以后，他们慢慢发现居民里本身就有很多有想法的创意人士，所以呢他们就在社区里安放了一些橱窗，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展示自己的创意。
就店员说就是那些啊，这些都可以吃，快分分分。
真的吗？
对，然后那些就是不用切的水果都可以直接拿了吃，就是大家尝尝，然后觉得好吃呢买一点。
对，这是一家在社区水果生鲜店内的展览，叫日日好食。私心里我很喜欢这个项目，在店里的各个角落的展品会和你不期而遇，比如水果上的价签，头顶上的导示牌，还有墙上的装饰背景。边吃水果边听听策展小组的介绍吧。
我叫幺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幺三，腰部的幺，一二三的三，然后我们的策展团队叫做鸭饭狼头，就是这个词汇主要是关于吃饭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店也是吃东西的，然后我们的团队名称也是吃东西的，我们展览名称也是吃东西的，展览名称叫做日日好食，就每天吃好东西，然后还有个日日好事，就每天发生好的事情，就是你要是看我们序言，包括我们导览手册上应该都会有，然后这个是我们当时跟拍的老板的一天，就是应该你们当时看到的，就是节目单第就是节目一消失的时间，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老板，就是因为老板是在进货，然后老板是在休息，老板开了三家店，然后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老板还在这边，就是他自己在这边收银，我是就那天我跟 Coco 就是我们团队另外一个成员就是跟拍了他的一天，Coco 是拍了白天去了蔬果去了那个水果市场，然后我是跟拍的那个蔬菜市场和肉类市场，就副食品市场，然后就是出去的时候他碰到了另外一家店下班的员工，他就说你每次觉得辛苦的时候想想我就行了，老板就是，然后这边门头上面就有老板一天的一个工作行程，他每天应该只有睡四个小时吧，对，反正蛮辛苦，而且他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次银生记各个老板里面特别支持这次活动的一位老板，他就跟我们说你们想办什么活动都可以，非常欢迎。这个也是我们的成员就是根据老板说他怎么挑选水果等等蔬菜肉类以后做的一个食物价签食物标签哦，然后上边的这些板水果啊豆制品什么是都是老板的手，然后我们让老板的手做了各种不同的手势，就可能是拎肉的手势啊，然后就是下面会有个肉字，就给他们重新做一下这个展板的那个区域的划分。相较于其他策展空间，万元鲜品是更具有日常性的，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展品隐藏在万元的各个角落，让街坊在选购新鲜食材的同时，可以瞥见一些藏于日常关于食物的故事，增加一些购物的趣味性。我们设定日日好食这个主题，一方面它体现的是我们对大家每日可以好好吃一顿饭的祝福，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每个人的食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映射，由此新华路居民的食物一定有他们独有个性或态度，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小小的食物档案，让大家有彼此认识和沟通的渠道， 展览中我们主要分两条路走，一条是我们深度挖掘万源鲜品的袁老板对于食物以及他自己从事鲜品行业态度。我们在九月四号跟随袁老板日常的一天，用视频记录了下来，也更加了解这些食物在进入这家小店的状态。我们以此展开制作了视频、食物标签以及引导标牌。第二条线，我们从食物日记入手，收集街坊们和食物有关的故事，制作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吃过的食物。当然这项活动我们还在持续收集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展览是一个还未完场的展，也是一个在持续变化的展。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居民可以参与进来。最后在活动方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挖掘食物的各种可能性。在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空间里分享影片、做演出，甚至让食物会唱歌。这面墙会慢慢地记录这个空间发生的改变，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万源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和我们的袁老板交个朋友。最后祝大家日日好食，谢谢。
接下去这家店铺呢，据说因为这次迎生季的展览项目客流大增。先来听听店主的介绍。
其实呢，在这里开店呢，也是我一个从小的梦想吧，一个咖啡馆吧。然后新华路呢，其实很有它的历史底蕴，曾经是新华路是称为国宾道，因为它在这里，国家元首什么经过上海的话，必定是走这条道的。然后我的名字呢叫 Crossover， 其实你们应该知道是一个交叉点，404其实是一个应该你们都应该知道的一个问题。你们想一想404是什么，其实就在电脑上，当你网页打不开的时候会出现404。那在我这里呢，我希望营造的空间是让大家能够放空自己，那出现最好就是搜索不到，然后每一个人把工作和生活去区分开，在生活中享受自己的时光。那我们这次呢，他们社区主办了这个就是街坊，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主题。因为现在很多人只是通过社交网站、通过手机电脑去认识大家，而我们是需要的是面对面和每个人去交流。所以我很支持他们这次的活动，希望大家街坊能够更融洽。好，谢谢大家。
店内的展览名称就叫这位街坊。展览小组非常厉害，每四天就会更换一次展览的主角。策展小组成员马林，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展的初衷呢，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一下自己的街坊。因为在过去的邻里关系里面，我们可能都会认识自己的街坊，但现在好像因为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形势的变化，大家可能一关上门谁都不认识谁。所以呢，我自己是有这个好奇，所以我也希望说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同时，也就是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好奇吧，所以就想说让街坊们报名，然后我们从中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街坊来作为一个展览的主角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头就是每一个展览的主角他们的大头照都会在这个上面，每次展览的时候都会显示，就好像一个整个空间都是属于他们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突出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所以在这个四天的展览里面，就我们街坊每个人是占有这个整个空间四天。就在四天展览里面呢，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闪闪发光，能够呈现出他们想呈现给大家这一面，然后展现他们就是作为一个街坊的一个故事。这个门头是我们就蛮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目前是第四个人，失业的黄女士。其实她今天是正式开展。为什么失业呢？她其实是一个影视制片人，但她之前公司被收购了，然后她就不是很喜欢。她以前是做那种公益类的制片，那现在觉得这些商业活动不是很符合自己的理念，所以就觉得 算了，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留白，也是希望说大家有什么感悟，就比如失业的感悟可以写在那个上面。我是希望说能够突出每一个人，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群像里面的每一个人淹没在一个以群像为展览形式的一个展览里面，这样就没有办法突出每一个人了。所以对，而且就是这个门头是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那，我就放一个东西，然后每次展览我就只放一个人，是希望说能够突出每个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除了他是街坊，他是有一个什么职业，或者他没有职业，比如说失业正在寻找，然后我其实也正在寻找自己新的方向，就是职业属性和其他任何的社会属性都不能够去替代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我觉得人是最重，人本身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人，这个街坊本人展现出来，就想展现一下说我们平常可能每天擦肩而过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人越多越好玩，就是大家可以一个人站前面，然后后面人给他支持手，然后轮换的就开始表达自我哈。然后你可以不拿道具，也可以拿上道具啊。这个小朋友就拿了道具，你看他很活泼可爱的。
这次迎生记的艺术项目也不仅仅是展示或者展览，这个在定西路上1900 Loft 空间的项目，就是由艺术家马静发起的。免费为社区居民拍摄属于他们自己的闲者肖像。
这个店它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环境，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会客厅，就是大家所有人的会客厅。每个人只要在这儿消费一杯饮料或者是买一个吃的，对吧，就可以在上面打游戏，可以工作啊。比如说你一群人过来打游过来都买吃的，就可以在这边开个会啊。他这还支持各种业务。我就是在这边做一个艺术活动哈，这个叫造闲运动。
下面这个项目叫老物新生。在介绍展览项目之前，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展览所在地梅泉别墅的故事。这是1933年由我国第一代建筑师西夫泉设计的花园洋房住宅，一共有20栋。在进门的右侧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小花园，园内有一个小水池，池中有喷泉，水池周边种满了梅花。这个就是寓意梅泉，可惜这个花园在60年代被毁。这次迎生记的展场真源文化空间就在梅泉别墅进口的右侧。几年前，当主理人薛姐来到这里的时候，所在场地并非像今天这样郁郁葱葱。那时候有建材垃圾堆，有废品回收站。但在社区跟薛姐的共同努力之下，这里有了改观。
我当时可能跟你们一样，就像今天一样来到这个新的环境，现在可能会感觉，哎，这里好像郁郁葱葱，长得好像蛮远的，蛮美的，是吧？其实来的时候，我当初走进梅泉别墅第一步，感觉哇，别墅呀，对吧？这个厉害了。一来以后就落差特别大。我们当时外面你们走进来有个大机房是吗？那么垃圾房旁边呢是一个一堆的很硕大的建筑垃圾，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就是黄金三这个三岔口。那么后来也在我们的努力下，后来跟上级领导就是跟他们。就是说这个位置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它现在移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原先真的就是废品收费站，当时我看了以后就是很凄凉。整个我们这个台子你们当可以感受一下，它下面其实是个防空洞，在内战的时候呢，我们这是4号，那边是2号是通的。我来的时候当时还挖出好多锅碗瓢盆，就没有保障，就是真的是一个通的防空洞。那么这个泉呢是我们后来取的，因为梅泉别墅嘛，肯定是有梅花有泉水。后来我们也挖掘了资料，就是说它原先泉水呢是个喷泉，因为当时是我们的设计师也是国内设计师留洋回来，然后他是仿照国外的一个建造，就是喷泉。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整个新华路它其实是我老外造的多，那我们这20栋别墅呢是中国自己的设计师设计，然后也是中国自己的房地产商。
薛姐这家店一开始主要是预约制的，但随着她参与社区的生活越来越多，并且被媒体报道之后，她发现可能还是要打开门来做生意，一方面更多的接触社区，一方面也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机会。
住在我们这些街坊，然后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要检讨自己， 因为我们之前是没有对外开放的，我们也是因为中原团队呢，我是做珠宝设计的，我姓薛，叫大家都薛姐啊。那么我们这个珠宝呢，其实群体会不太一样，那么也需要一点小资情调。当时来这里呢以后，就是想着呢自己玩玩的，没想对外的。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可能好像有点这网络什么的信息就跑到我们这里来。我发现有一天这个门是关不住了，一关就有人按门铃，就很多陌生人。后来才发现上海长宁有一个，就是说关于我们这里报道，媒体的那个力量太强大了，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就门就打开了。
在正院文化空间展览是一个关于老物件的展览，老物新生。
你很多老物你放在家里可能也是积灰，但是你换一个地方，你拿出来放在一个展厅，让大家看到，它就意义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想让所有人看见老物其实在这个时代也是有它意义的。就你与其放着积灰，还不如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第二个，你拿出来看一下，有些街坊他是愿意去分享他的一些东西，让其他居民他也会过来看，哦，原来我隔壁家有这么个历史。
和一个关于正院文化空间创业的和空间变化的故事。
一些业友情，就是在创业过程中对薛姐有帮助的；业友义，就是我们薛姐做公益这一块的。我们还可以这边看到业友志，就整个梅泉别墅，就是从那个垃圾回收站到现在这么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展示厅这个概念。
接下来这家商户想必是见证了许多新华居民甜蜜和温暖的瞬间。新华社区花艺店陈 Studio 店主 Rita 陈。
大家好，我们这个店呢叫陈 Studio。 为什么叫陈 Studio 呢？因为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呢，我姓陈；第二个呢，它就是有这个字的，它的古代是芦蒿的意思，也是一种植物。然后呢，我们会帮一些品牌做一些美陈，它也是陈列的意思，所以我们叫陈 Studio。 然后我们主要的就是花艺跟设计两种。然后我们这次展呢，主要是围绕花样新华。为什么取这个主题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想要传递的是花背后的故事。这里面呢，有就是我们新华路的书记带领80多岁的老人一起改造那个这边新华路的花园。这一个是我们帮261做的一个这个葫芦家园的展。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很主动，每次自己拎了个扫把去打扫卫生，就是要维护这个环境。包括这些都是住在新华路这边的居民，他们做花艺，做给自己的父母，做给自己的奶奶。还有这个求婚呢，是在去前年最大的一场那个台风叫利玛奇那天，我相信大家应该能记得，那天风特别大，雨特别大，然后这个小伙子给这个小哥哥呢，就是要有一个特别的求婚，要求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帮忙去布置这个事儿。然后那天我们浑身全部湿透了，但是为了他能有一个很好的求婚，我们还是帮他满足了这个愿望，他们也很感动。后面还有故事，就是他是一个医生，然后我妈妈生病的时候，肠道科医生嘛，我妈妈生病的时候还麻烦他帮我跑前跑后啊，去招呼。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客户做成了一个朋友，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还有这些小朋友，他们自己买了一些花，不太会插，但是插完之后还是很开心，然后送给妈妈。这是晶晶，就是他求婚的那天有一个走街项目。
我们来到最后一家商户，也是隐藏在街区里最深的一家，叫斜杠咖啡。这家藏在新华路669弄弄底庭院的咖啡店，跟大玉营造的办公室毗邻。今年11月，斜杠咖啡也将迎来自己的4周年的生日。斜杠咖啡主理人方姐，
其实开这个店真的是很意外，很意外，就是。而且找这个地方也很意外，我就觉得在新华路有这样一个庭院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就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自己好玩的地方，就很纯粹一个想法。然后所以当初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咖啡店来做，我想把它做成一个空间。但是未来那个样子什么，其实那个4年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只是觉得说啊，叫空间吧，它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就仅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当初开这个店，我只给了自己3年的时间，因为我要做好 就是每天做事要有失败的预测嘛，对吧？你要为这个买单的，所以我想好可能会回去继续上班，这样子就看看三年能做成什么。但其实这三年又经历了太多事情，就第一年其实是最顺的，第二年呢精品小区来了然后对，因为这个小区火了，所以就变成精品改造了，就一年的封闭期，然后熬过去了以后呢疫情又来了然后又是一年。所以这个三年我感觉就是我原来以为三年应该自己会该经历就经历过了，就玩也玩够了，应该就会有种就是你该怎人生抉择该怎么走的话应该非常清晰。但是我发觉好像这三年我没有做什么，就其实因为一直在很多外界的变化，就让我会有感觉这件事情我做了开店了，但是它开成什么样呢，没有我期待中的那样有一个这样的结果，我感觉自己还不够努力吧，就自己想做的很多其实还没有做到，所以我又把那个三年的时间又延长了。就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还要继续再坚持下去，所以我也所有的推文也好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那么开始有点点努力就往外面走，就是对，就原来其实这里还是蛮封闭的，因为可能是个性的原因我也不太主动去就往外面推广或什么，但是今年可能我的想法会有一点变化，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如果要需要有更多人能够知道，它需要有一些传播力，包括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压力跟使命感，需要觉得应该必须这样去做。我希望这个空间它最好的可能性就是它有自我的内容能够自我运转，这种是状态是最好的。这一次银生记的话其实有分了三个板块，就是有第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用云朵，因为斜杠这个地方非常深，一般人的话其实它也没有路标，所以很少人能找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用了一些云朵作为导视，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进来的时候看到墙体上有些小的云朵，然后我们用这种指引的方式能够大家能够看到有一种好奇的感觉，那希望能够指引进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第二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树下，因为这个树非常棒，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枇杷树，它每年都会有收成。然后在树下我们又相应放了有四五个充气沙发是白色的，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进来通过迷境的方式然后到树下有种自我对话放松的一个状态，能够回归到又是内观的样一个精神状态领域。然后第三部分话是我们的空间里面是真，其实真的话其实它就真实，因为我们希望有一种真实的人物分享他们的真实的故事，
小册子
能带动能看大家看到另一种的生活的可能性。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就又做了一期的一个快闪活动，它叫一周主理人，就是我们会有一周的方式，我会把这个整个屋子的展陈方式跟它的主题都会给到决策权给到这个主理人来运营，来带入他的故事跟他俩分享理念，是这样来。所以说我们第一期的主理人其实有病在这边有他的介绍。病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他其实疫情前他原来是他是学生物技术的，然后他本科读生物技术，后来他又去法国读了服装设计，然后后来他一直是在一线的买手店跟奢侈品做一些陈列的展陈的，所以他在这块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强。然后在疫情之后呢就可能就是一切大家都可能发生一些变化，然后他就把提前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给前置了，因为他一直对中国的一些非遗文化跟可持续化非常感兴趣，所以他有自己创立的一个集福行的话他会做一个漂流记，因为我是看到他有一个项目非常打动我，所以我主动邀约了他。他是从他借一辆房车，然后从海南开始出发，然后沿途经过了六个城市，每一个城市就是到一个城市都会播报当地的非遗文化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有老师讲解，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跟执行力非常强，所以非常欣赏他。所以第一期的主理的话我就想到他，然后他这一周又好正是上海时装周，然后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走秀这样一个想法，那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小区里面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很难，它落地性，因为它会有噪音嘛，它有音乐，但是它 就他朋友都很给力，然后他有一个 DJ 亭，他们有一个什么高科技的耳机，又可以带静音，就是所有的模特工作人员都可以带上那个降噪耳机，就只会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但是跟外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样就会很酷，就外界看来是一群哑剧，但是我们很享受就这样子。然后昨天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下，就是因为我们总共有100多耳机，所以对秀场的人员是有限的。Fixed on the door, colder than ice. Now she knows that she's nice. Golden hair and deep blue eyes. No one dances twice.
这次迎春季的项目呢，也专门邀请到了有着丰富社区策展经验的胡燕子老师作为策展导师，全程跟进项目，指导各个策展人在地策展人的一个工作。他曾经策划的项目包括有坊间社区公共艺术节、麓湖，就是成都的麓湖社区的公共艺术季等等。
我今天整体走下来我特别的感慨，就是因为在这个里边就大鱼的伙伴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哈，就是一开始是总共是有42位策展人，然后我们一开始呢大家提案是有十几个方案，到最后剩下的是10家店，然后在这个里边就是每个人都特别的不容易，可能你们在过程中也听到，就是比如说大家还要上班，你白天去上班晚上过来做策展，然后有一些9月底的时候有一些团队是布展布到半夜甚至到凌晨，然后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社区策展人去布展，大鱼的小伙伴也去布展，然后像 crossover 这种店主也直接上手去帮他们去搭脚手架等等这些。我曾经中间跟金靖在说这个城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拿出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不断的提到哈，包括这位小哥说你爱上海，我觉得一个城市的魔力就是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在自己的原有的既定生活之外做一些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情，而这些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它是非功利化的，但是在这些过程中我们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拓展开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做社区策展人的这个工作坊和这个计划的话，能有什么好的一个愿景的话，就是通过这个一些基本的训练方式，通过一些基本的一些工作方法分享给我们的社区策展人，因为社区策展人就是以在地街坊为主嘛，他们可能平常不是做策展的，可能是设计师，可能是建筑师，可能是就是纯理工男等等这些哈。但是通过这些方法之后呢，就是大家也许能够用这种方法去，就是新的视角，刚才你们有提到是吧，一种新的视角去认识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些店铺，就是你用新的认识论去认识这个城市，新的视角去认识，然后呢你也许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新的方法，就一个是在认识层面，一个是在行动的方法层面。那么当大家能够用不一样的眼光认识你日常的时候，就其实我们在一个就你会觉得生活中充满了限制，可能我们的城市充满了限制，你当下的这个处境充满了限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视野的问题和角度的问题，当你拥有一种新的不一样的视野和角度的时候，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人跟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处境就不一样了。然后在这个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方法，比如说我怎么去沟通达成协作，怎么提出一个议题，我怎么通过一种像一周主理人这种方式让人流动起来，让内容流动起来，把大家聚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像大鱼和我们作为社区营造和艺术策划领域的人，我们也许呢愿意提供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内核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人的发展和完善，就是你参与了这个事情你又得到了多少，你如何去得到你自己的发展，有些自己的启示，就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碰撞它就会非常的美妙，就今天下午我们就碰撞了一下午。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关于在地的策展人。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关于迎生季，一夜板块。那这个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谈到这个事业，就是以薛姐为例，她有她的职业，然后当她把职业提升之后，她可能变成她的事业和理想，然后当她再提升了之后，变成她的置业，她这个置业，她这维度就更高了。就是所以刚才薛姐反复的谈到，大家去做一些可能是目的性不那么强的事情，也会帮助你去拓宽你的视野，带来更多的在目的性很具体的那个职业的层面的一些收入。所以就是我想围绕这个业的词，如果能够通过这8个案例让大家能够看到不同业的可能性，让通过这个可能性呢你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那个行业，然后自己所处的那个行业能够带给你什么，然后以及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你怎么把你的选择的这个 这个行业这个事业变成一个置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板块的讨论分享给大家的，这个也是我认为大悦营造在整个这个大的策展和统筹里边对这个板块整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和提升。就如果大家能够感觉到一二，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如果能感觉到十之八九，那简直是了，就希望加入我们。好，大概说这些，感谢大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主题，展览跟各项活动分布在上深新所、新华街道、朝阳街道和各个区县的样本社区。欢迎关注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也欢迎关注晨记播客后续即将推出的关于社区营造和朝阳新村的节目。谢谢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您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晨记播客与我们互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 小宇宙等播客客户端上收听节目。如果喜欢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平台打分评论并分享节目给您的朋友。晨记播客开通了微信听友群，欢迎大家搜索 CJBKXZS， 也就是晨记播客小助手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邀请您进群参与讨论。